朵播客工作室。
童晨杰的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童晨杰的正常生活，我是你们童掌柜啊，好久没有录繁花以外的内容了。对，主要是怪樊一如啊，都有听友给我留言说可不可以不要再聊了，你童掌柜你应该聊一些更多的话题啊。然后今天就找来了一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对我来说是小妹妹啊，年纪非常的轻，然后之前我们上周做了一次公开的对谈，然后我觉得她非常有意思而且有才华，所以今天把她请到了正常生活来跟大家聊聊天，欢迎若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涵，然后我有一个牌子，名字也叫若涵。
对，我是想说先介绍你，然后再介绍你的牌子。
对，
对，因为若涵非常年轻，方便说年龄吗？
方便，我98年的，然后今年25岁。
25岁，然后创立若涵这个品牌已经是
3年多之前，
21年
开始做的这个牌子。
其实我们在上次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说创业的艰辛。而且那么年轻创业又是赶上一个特别的年份，然后这3年是怎么撑过来的？
我觉得就是首先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机遇，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有这个运气可以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牌子，尤其像我们同年级的学设计的有很多很多同学，到现在可能只有2-3个同学做牌子了，然后这2-3个牌子活下来的可能就只有2个牌子，所以物竞天择，我觉得就是跟运气很有关系。然后既然有这个运气，那肯定就好好把握。然后像上次咱们在那个前滩聊的，我觉得就是越是大家觉得不好的时候，对于一些新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机遇。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聊的有点大啊？对，其实那我这样吧，我们先从若涵你这个人
好
开始聊起吧。
对，
因为上次也聊了一些小时候的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先给大家介绍，其实你是天津人。
对，我是天津的。然后大家都不觉得我像天津人，就只要我不说话，他们都觉得我像个南方姑娘。
其实。截止到你说到我是天津的这句话之前，大家应该都还没有觉得你是天津人。因为我本身在天津之前排话剧的时候待过2个月嘛，所以对天津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小小的了解，就觉得天津人说话都特别逗。是吗？
可能吧，幽默感从，对，我觉得交朋友啊，然后搞对象什么的，好像这个人有意思是第一标准，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个来自天津的姐姐，然后她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总裁级别的这样的女高管吧，她也是天津人。然后呢，其实我在天津的时候整个感受到城市是一种比较闲适的感觉，大家好像喜欢吃喜欢玩多过于喜欢工作。你觉得这个是天津人的生活的习惯，还是说天津男人的生活习惯？
天津男人的生活习惯吧。我觉得天津女人还都挺努力的。但确实像我爷爷今年也80多岁快90了，他每天就是天津有一个垃圾场堆出来的公园叫堆山公园，然后他每天就要去那儿晨练，他有一个晨练小组，他从退休了开始就去那儿晨练。然后我爸他其实自己做公司，但他也是那种 work life 特别 balanced 的人，就是卷的时候非常卷，然后玩的时候就可劲玩，不回微信那种，就连我的微信都不回那种。
玩什么呢？
就比如旅游啊，然后他们去年因为我个妹妹，然后我爸经常带我妹妹出去玩，他们去非洲什么的，就是玩的挺野的。他们
为什么不带你去？
啊，可能我已经长大了吧。
不需要带着爸跟着爸爸去玩了。
但天津尤其男人，我觉得很少我见过愿意离开天津的。可能就是过得很舒服，也没有什么压力，房子也没有特别贵，就是没有像上海压力这么大。但天津女孩，上海我有认识这么几个天津女孩吧，因为我觉得天津还是个挺传统的城市。就说实话，我有时候回家过节， 我就还挺不适应的，我就是觉得天哪，我又要回到这个传统的牢笼里来，
嗯，
变回那个服务员的角色，因为我们家还是挺重男轻女的，可能还是比较传北方的，一般还
是。你是独生子女吗？
我有个妹妹。
哦，你有个妹妹。
对，但是我妹妹小我18岁，所以跟从小长到大是独生子女长到大的。然后因为家里就可能人比较多，
嗯，
爷爷有很多个兄弟姐妹，所以
上次说几个爷爷来着？
对，我有两个爷爷，就是三个爷爷，
嗯，三个爷爷
加上我爷爷，三个爷爷，
嗯，
然后还有三个姑奶奶，就是
三个，好嘞，
就是
长辈特别多，
长辈特别多，然后他们就特别循规蹈矩吧，就特别传统的那一套，
嗯，
就是小孩你过节就要跪拜，然后，
嗯，哦，真的，
对，然后你要去带礼物什么，你就不能上正桌，你得坐在旁边等待着被服，就是等待着去服务什么的。
是今年过年还在发生的事情吗？
今年其实是因为好多，我首先我有一个姑奶奶，她没有跟我们过年，然后另外一个姑奶奶阳了，生病了，然后等于就是我爷爷跟我另外一个爷爷，然后还有一个爷爷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像小时候人这么多，
这么全，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过过年了，
嗯，
但是还是呢，就你回到那个氛围，你就感觉这个东西你已经被训练明白了一样，就是就觉得
立马进入
对
另外一种状态，
立马进入服务模式，就是你觉得又该你倒酒了，又该你倒水了，又该你刷盘子了，
所以这种观念大概是这种习惯大概是从几岁开始？
从很小，就是，
很小，
从可能从我有印象的第一个春节，或者是家里长辈的生日，
嗯，就是，六七岁、七八岁这样，
四五岁，嗯，六七
岁，四五
岁，
哇，
就有这种感觉。
嗯，
因为小时候人特别多，我们还都分好几桌，
嗯，
然后现在人少一点了，
嗯，
然后包括我们这一辈，我是最大的，然后等于我才毕业3-4年嘛。那我那些弟弟妹妹他们就在上大学，所以回来的也很少。
嗯，那弟弟妹妹就是说长大了之后也是分别会承接这个服务员的工作吗？
啊，我们回家了都是服务员。
弟弟也要做服务员？
嗯，弟弟好一些，
弟弟好一些，
对对对，
okay。所以我明白你说的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对，但是我觉得你的经历还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虽然家里好像挺保守的，但是其实你很早就出国，去国外学习艺术啊，然后包括你小时候也学大提琴，
嗯，对，嗯，我觉得是整个大的这个家庭比较保守，但我爸我妈就是不是很保守的那种，
嗯，
然后我爸我妈他们原来是英语老师，然后他们也就是自由恋爱，不是那种家里安排的，
嗯
嗯，但虽然他们现在离婚了，但是就是对，就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挺自由的。我觉得很少有家长愿意50多岁离婚的，就是这对于我来说也挺 shocking 的。
还好吧，我觉得50多岁离婚
现在变成了一个时尚
一样，也不是时尚，就是说50多岁大家都想明白了嘛，然后孩子也大了，觉得说我不想再忍了，然后就可能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
对对对，
所谓的大学毕业离父母离婚季嘛，对，就是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你当时会对他们的婚姻的解体有什么看法？
哇，那看法可多了，我都快抑郁了那个时候，因为，
哦，真的，那时候几岁？
18岁，十，
哦，已经挺大了呀。
对，
嗯，
因为从小我觉得我爸妈是特别相爱的那一种，比如他们经常会两个人出去度假，
嗯，
然后把我扔在家里，姥姥来带我，或者奶奶什么的来带我。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爸跟我妈不喜欢对方了呢？而且他们在我面前经常表现出一副，
嗯，恩爱的样子，
非常黏腻的甚至于恶心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是演的还是说的，就是你就当你意识到他们俩离婚那一刻，你就脑子里像过片儿一样，就是那之前这些是演来的吗？而且像18岁的时候我还没谈恋爱，初恋吧，谈了一个初恋了，
嗯，
但
浅浅的，
浅浅
的，
对，你会觉得这都是什么？这个你
爱情是什么？
对，你很 confused， 就是让我自己很困惑吧。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分开了之后，可能也第一是我长大了，第二是他们也愿意跟我交流的更多了。我觉得他们俩分别都是有趣的人。可能原来我看我爸妈是一个整体，
嗯，
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回家就是回爸爸和妈妈的家，
嗯，
现在回家就是要么回爸爸的家，嗯，要么回妈妈的家。他们，我愿意更多的去了解他们作为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经历。比如说我妈到今年过节 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真的吗？
就到
他以为你还在上学。
没有，他知道就是毕业肯定这他肯定要知道呀，然后工作也肯定要知道、
嗯、
然后他也知道我在创业，但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一直就是连续三年都在说，哎呀宝贝儿，要不咱还找个工作吧，多累啊。
就觉得你没活是吧？
对，觉得天天好闲散啊，就是懒懒散散的样子。
哎，我插一句，就是因为其实我听说很多，就是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嗯、
所以其实父母比如说在孩子还在上学的年纪分开的话，其实比如说小孩会需要跟某一方去生活，但是你已经十八岁了、那这个监护人的问题是，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个真空的状态，就是大家都觉得你长大了，然后就没人管你。
这是我的最大的困惑，就是我觉得我不属于任何一个、
嗯、
因为我已经十八了，然后但是你的户口本是要跟一个人的，
对，
然后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在我爸名字下面
下、嗯、
所以我就只能跟着我爸的名字下面、
嗯、选择固定资产的那一方。
对，但是、
嗯
其实我也不跟他们住，因为我已经出国了、嗯、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嗯
但这也是为什么我大学四年我都没回家过年，因为我一开始逃避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回家是回爸爸家过年还是回妈妈家过年。
就他们俩也没有商量出一个具体的办法。
然后像今年过年就是
他们俩好不成熟啊，
小孩一样，真的。而且我妈是属于那种性情中人，就是突然就可以大闹大哭。
哦天，跟我妈有点像。
就那种。嗯，
是。嗯，那然后现在他们就分别都找到自己的爱人，还是说在独自的生活？
我爸爸就已经又再结婚了、
所以有妹妹。
嗯，然后我
好快、
然后我妈妈就是还在游荡吧。
嗯，
就是他已经换过那么几轮了，然后
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
对，在这短短
的还经历了疫情，
六七年中换了几轮、
嗯、
然后最近跟一个稍微 settle 一点，但是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就我对他的这个男朋友有自己的看法、
嗯、
但毕竟是他的事情、
嗯、
他高兴就好。
对，我女儿不同意。
我也不跟他生活，对吗？
对。那我想问的是，就是你觉得你的性格当中会更接近于双亲当中的哪一方？
我觉得我小时候很像我妈，因为我爸我妈其实是挺不一样的。我妈特别性情中人、
嗯、
就是特别像比如说班里面那种宣传委员的那种状态的性格，
特别热火。
对、
嗯、
然后我爸就属于那种，就比如说从收拾屋子来说，我爸他就喜欢先每一个抽屉都打开，先把抽屉先都收了、
嗯、
然后再来收拾大面，就可能他收拾了一上午了，他没说出来个一二三，但是他其实里面是已经干净了的。就是两个人不太一样。我小时候我觉得是我妈那种性格，因为我觉得很真实，我很想当一个就是这种特别真实的人，然后我高兴了就高兴、
嗯、
不高兴了不高兴，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样特别酷。然后长大了之后现在我觉得我像我爸很多，因为可能也他也做公司，然后我跟他聊的也多一些。对，我觉得跟他会有很多相，但跟爸爸妈妈的这个相像之处，有的时候你觉得挺神奇的。就你不觉得像，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语言表达方式
对
莫名其妙怎么就是一个逻辑语序
出来的。是的是的是的，甚至于有些逻辑是你深恶痛绝的，但是你还是不知不觉的会是进入这套模式当中去。
对对 对,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很知道我不喜欢我爸哪儿，我不喜欢我妈哪儿，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也是这个样子，
成为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对，
这最要命的事。
对，
那你是觉得说就是父亲可能在你的成长中特别是在你自己创立品牌做公司开始更多的承担了一个社会上的一个角色，就是他因为他自己有公司嘛，他自己有创业的经历，所以他会带给你更多的在工作方面的一些帮助。
其实也很少，就是跟我妈来比那是很多、
嗯、
因为我妈是零。
嗯
但也很少。就是我爸爸我感觉也他也不太愿意跟我过多的交流、
嗯、
他只是说记得要上税啊，不要就是不要违法，就是
把你守住底线。
对，就是这些事儿，就是日常他也不管我做什么、
嗯、
他我爸应该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到底做什么，他就知道每年去四趟巴黎挺好的，玩玩吧。
那爸爸没说想跟你去吗？他那么爱玩的人。
没有，那工作呀。
嗯，
但是对
对，然后爸爸就是负责玩一下，然后定期跟你说上点税，
对，
然后他
就
又走、就
是、
又玩一下，
对，然后总是那个微信就是什么国家又有新政策了，你要记得看一看。然后我刚创业那会儿，我爸给我报那个财务班，
嗯，
就是那种什么财税法，什么三天两夜。
我看出来了，就爸爸特别怕你违法，其他没事。
对，其他的他们倒不管。
嗯，
然后我妈就觉得，只要你，我妈就说我已经很骄傲了，你不找家里要钱自己生活，她觉得已经很好了，
嗯，
那就我也不用管你干什么。嗯，我觉得我爸的重点现在在我培养我妹，所以没有心思放在我身上。
哦，他又开始 reset 一个新的 game 了感觉。
但很有意思是我觉得我爸培养我妹的逻辑就是从我小时候哪些干得好，
嗯，
他觉得这同一个基因应该他干的也好，
嗯，
所以他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大面的去试各种东西，就比如我小时候拉琴，
哦哦哦，嗯，
然后我妹学的第一个乐器就是拉琴，
也是大提琴吗？
对，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没想换过小提琴。
我爸可能就觉得，那既然他 OK， 就因为我小时候学了很多乐器，
嗯，
然后比如说，就从小四五岁学钢琴，因为这每一个小孩好像都是学钢琴先，
嗯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坐不太住，但我现在也可以弹。我觉得钢琴就是可能是所有乐器的一个基础，然后后来又学什么长笛，然后反正就各种东西，然后后来就自己喜欢大提琴，然后我爸就跳过了这些所有的步骤，没有让我妹进行选择。
太可怜了，我就觉得妹妹有点可怜。
嗯，
是，所以他是用了一个单一路径依赖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其实你会不会就是跟妹妹会不会有交流，说你要不还是自己选选吧。
我跟他交流很少，我觉得他比我在音乐什么有天赋很多。
哦，
我在他这年纪我都坐不住。
嗯，
他现在挺能坐得住的。
嗯，
然后也愿意练，就是他一天练个三四个小时，往那儿一坐可以不动。而且他，我觉得他有那个范儿，就是跟我不一样。我觉得我拉琴纯为了应付，就是纯为了我知道这我今天怎么我也得拉，我死皮赖脸，我不想玩我也得拉。
嗯，
所以不太一样吧。而且他的性格跟我不太一样，我觉得一个是他是就是年纪大了有的孩子，父母的陪伴更多。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一直在创业，我很少能见到他。然后我小时候也有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什么跟我爸在青岛住过一年，然后在上海住过一段，然后在天津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我爸就不在家，就是然后我妈工作也很忙。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每天放了学回家走，就是到那个保安室求那个保安，我害怕自己在家，你能不能让我在这等我妈回来。
哇，
就是我对我小学和初中的印象，就是每天在那个保安室写作业，然后等我妈，等大概到10点11点她回来。然后但我妈她，因为她那个时候就是做市场 marketing 相关的工作，她就会有很多好吃的什么，就可能有客户送的那些好吃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刚有费列罗，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用馒头夹着费列罗，然后我就
它是挺硬的一个圆球，你要怎么把它夹进去，
就是，给它抹，像抹黄油一样抹开，
就给它弄化了是吧。
对，
嗯，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给那个保安说，能不能让我在这等我妈回来，我自己在家害怕。
费列罗汉堡，
对，
贿赂一下保安。
对，
嗯，哇，那小时候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成长经历还挺像的。就是可能我们的父母都比如说都是20多岁生了我们，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挺新鲜的一个事儿，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然后可能对于教育孩子并没有什么系统化的或者非常明确的目标。他们只是感觉先把孩子生出来，然后总归会长大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小时候也是经常有那种，就是因为我是跟着姥姥长大的，我外婆就是上海人的外婆，大家都知道非常全能型的那种。就是她可以早上帮我把饭全都做好，然后把躺椅摆好，然后我最爱喝的雪碧开好放在旁边。因为我早上那个时候暑假都要去打篮球，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哎，电视也开好了。就是他要做到的一切的 setting 就是让你直接坐在躺椅上喝雪碧，然后等他回家，然后他出去打麻将了。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带孩子和娱乐两不误的那种。当然因为他打麻将打得早，所以我经常坐在他的膝盖上，导致我麻将打得也不错。所以对，就是很神奇的外婆。然后他做菜也很好吃， 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比如说准备早饭，然后准备午饭的食材，包括遛狗，然后帮狗整个的擦拭，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受不了我们家的狗脏，所以从就是我有一套那种就是一抽屉的那个
工具，
对，就是怎么打扫狗的那些各种工具，什么离子水啊，什么消毒水啊，什么除螨的东西啊，擦眼睛的就是泪痕粉啊之类的，就是可以搞一上午，然后把狗搞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把人的饭做好，然后跟我老公如果在家就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早上还要做个运动，所以就感觉这对我觉得就是我从小我外婆带给我的感觉就是要做一个全能型的女人，就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都不能有任何的懈怠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纪律性很强，所以很多人就是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好像特别能干，
还有节奏，
对，能就是而且效率特别高，然后我觉得还是我从小的这些经历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说到你的话，其实因为小时候相对来说也是父母说陪伴没有那么多的情况，所以是不是对你后来比如说去出国呀，然后一个人生活在国外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呢？你觉得？
我觉得是，我从初中就开始寄宿了，就虽然我在天津上的学。然后但初中我就寄宿，然后高中也是寄宿，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准备工作吧，但是相反来说比如说现在我可能就很期待有一个那种很好的家庭，然后我到了美国上学之后，
哎，等一下，很好的家庭是在你的概念当中是有一个模式的吗？
对我觉得可能吧，就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很少做饭，因为我妈她不会做饭，或者他会他也不做，然后我爸也不在家所以我很少吃到家里的饭，然后我从出国上学我就经常自己做饭，就虽然我做的很一般，可能没有这个天赋，但是我就很喜欢这个过程，因为可能你小时候没有体验过，然后尤其你身边的同学，但我总去同学家里吃饭，然后你身边的同学什么一会儿给什么老爷洗个菜了，一会儿包个蒜了，一会儿摘个那个韭菜了，你都不知道摘韭菜是要摘哪儿，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缺失了这一部分，然后我就很想给自己极力的弥补，对，所以像比如说我之前谈恋爱我也特别喜欢在家吃饭，就哪怕是做点的外卖，我也就特别愿意点完外卖回来摆盘儿，摆一桌子然后开始吃，可能就吃十分钟，
然后
再刷
碗，
对，
哇，你这个就是你这个渴望的这种体验很特别，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也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很少，所以你刚才说到说很喜欢去同学家吃饭，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喜欢的那种就是我的那个过程是说坐在一桌上很多家里的人一起吃饭，只是吃饭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像你说我要去干点啥，
可能这个天津人的服务意识，
服务意识
从小练就的服务意识，
对，就是好特别啊，就是你想体验的就是各种的家务，
对，
所以在国外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困难也是特别多的，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20岁出国，然后要去巴黎。也是在巴黎每年去两次时装周嘛，然后那段时间巴黎又很贵，然后住的就是房子基本上就是那种破破的小公寓，然后还需要跟其他的模特 share， 然后那些模特可能都不是中国人，有的是日本人，然后有的是俄罗斯人，所以就会觉得跟在上海的环境差了好多好多，我想说，哎，这是巴黎吗？这是为什么还没有在上海日子过得好，然后就是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你知道吗？然后每天你要抱着你的本子，然后
跑场，
对，跑十几个场，然后一开始我根本跑不完，因为你不熟悉那个路线嘛，然后巴黎的地铁你知道又是四通发达的，那时候上海可能只有两条线，但是巴黎有十几条线，所以有的时候还需要坐郊外，然后我经常发生我要去郊外，但是我没有买那个郊外的票，你知道吗？对，我根本就不懂那个时候，然后英文也不好，法语更是零，所以就是那段时间我有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哭的人，但是我在那段时间我确实在巴黎我经常哭， 对，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你也是同样的情况嘛，
对，
就可能你去的时候年纪还要比我再小一点，
嗯，
是吧？所以当时是有什么具体的困难？
我觉得咱俩那个就是情境不太一样，因为你可能已经是工作了，
嗯，
然后我过去可能第一上学，我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金钱压力，或者我不需要自己养自己，
嗯，
就爸爸妈妈还在给交学费，嗯，但是我，嗯，我也是第一个就出国去的第一个国家是巴黎，就是虽然我考的是个美国的学校，但我选择第一年去 transfer 到巴黎，因为我就，
嗯，
那个时候就叛逆嘛，就是想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所有的高中同学都去美国或者去英国，我就不想跟他们
不
在一起，
嗯，
对，然后，就去了巴黎，那个时候也不会讲法语，嗯，当时一开始住在一个学生宿舍，在十一区，就是不是特别好的区，
嗯，
我们是六个女孩在一个宿舍，然后三间房，有一个中国女孩跟我，两个中国女孩，然后有两个美国人，然后两个欧洲人，然后他们比较爱玩，因为学 fashion 的人感觉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
自由派的，
自由派的。然后我属于特别另类的，在学校里，
啊，
嗯，不迟到的，然后也好好学习的，
嗯，
好好做功课。嗯，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孩子怎么那么不一样，也不跟我们出去混酒吧，也不去 clubbing， 但也是因为我比他们小一岁，因为我上大学那年我十七岁，因为我上学早一年，
嗯，
所以，就是我也不合法，能我出去玩我还得买假 ID，
哦，对
对，就很麻烦，
嗯，
所以我那年也没有怎么出去玩，所以然后我之前不是跟你讲吗？我家当时的家被抢劫什么的，
对。这个能具体展开说说吗？那天我们因为没有具体的聊这个事儿，因为我听你讲的时候，因为旁边几位姐姐也在嘛，所有人都是整个非常的 shocking 的状态，
对，
就觉得说好危险，真的好危险，
真的很危险，就现在想想很危险，那个时候觉得还挺酷的，就是有这么一个 experience， 因为我们住在一起那六个女孩，有两个女孩是美国女孩，然后还有一个中国女孩，这三个女孩就是一看就是家里特别富有的，就是今天拎个爱马仕，明天拎个香奈儿，就是十几岁，而且十几岁就正是特别愿意炫耀的时候可能，然后就特别招摇，然后我觉得可能就被人盯上了，
嗯，
然后他们又
冲着他们去的是吧？
对，然后又经常他们可能知道他们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晚上都会出去 party， 可能都到凌晨三四点回来，可能人就已经想好凌晨一两点要来抢或者要来偷，
嗯，
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就是我有一次在家，因为我很少周末跟他们出去，然后我有一次在家有人敲门，我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人，就虽然我听不懂法语，然后我就没开，他们就可能觉得屋里有人就走了，
嗯，
然后我没有想到还会再来，
嗯，
然后就好像过了一两周之后，我就在上厕所呢，我正要脱了衣服洗澡呢，然后我就听有人开门，我以为我室友们回来了，我觉得他好奇怪，就刚走怎么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听咚咚咚咚咚，像有六七个人的样子就是进来，然后就开始放音乐，就特别可怕，
嗯，
就是拿着那种 speaker 放那种很就是那种 Arab 那种感觉的那种音乐，
嗯，
然后我整个人就吓呆了。
法国人真的好艺术啊，就是行个切
还要放音乐
来带着节奏是吧？
对，然后我能听到他们在找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没出声，因为我就是一下就知道的肯定是来就是偷东西的嘛，
嗯
嗯，然后我就开始给那些室友发消息，我就说你们赶紧回来，求求你们了，我已经吓死了，
嗯，
然后我又开始给学校，因为学校有那种所谓安全部门的那种老师发消息，
嗯嗯，
然后因为是个周五，人家都已经出去玩了，
啊，
就不可能有人搭理你 的
、嗯，
然后我就听他们在外面叮叮刚刚翻箱子，然后在那儿讲一些我听不懂的法语，就是很有情绪的那种法语，就是你不知道他在骂街呢还是在高兴呢，
嗯，
还是在
我天哪这个学生那么有钱，
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过得有一个小时，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发现了这个屋里还有一个人，
嗯，
可能我产生了一点动静，然后我就跟他们说，用我非常蹩脚的法语说我住在这儿，
嗯，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嗯，我有的东西都已经在我的屋子里面了，
嗯，
你就拿吧，拿完了你告诉我，你把门锁上走掉，然后我再出来，然后我就在那儿求他们，然后他们就没搭理我， 就拿完他们该拿的东西就走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发现屋里有人。
对，
这个宿舍 有多大呀，就是这法国人的这个效率也太低了吧。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 party 了，因为他们都开始放音乐了。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就是一片狼藉，就是各种箱子都堆在地上。
嗯，
就是现在还能栩栩如生，那个画面就巨可怕。
天哪。
但我没有丢什么东西，因为我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
比较穷当时。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也是可能在法国才会发生这种事儿吧。一般人偷东西不是偷一会儿就走了吗？ 对吧，当时你也这么想了吗？可能他们过一会儿就会走了。
可能都发现不了，我把灯关掉人家也不会愿意去厕所。
嗯嗯嗯。但是没有报警。
后面报警了。
后来报警，当时没有报警。
当时没有，我都不会讲法语，我怎么报警？
哦是，哇塞！
然后我当时就，反正就立刻搬开了那个地方，就学校先给我们找了一个地方，搬到了十五区，就左岸，就好很多的一个地方。然后但那个地方就是 temporary 的嘛，就不能长期。然后后来我又找了个 Airbnb 住在七区，我觉得自打住在了七区，我才好像感受到巴黎，就特别不一样。就开始了过着去市场买菜呀，然后周末周日早上不是有那种 market， 然后经常去买一些那个吃的，一买买一周的，然后 plan 一下每天要吃什么。
哎，我突然想到你是天津人，然后天津的煎饼果子不是特别好吃吗？
对。
但是在巴黎不是有那个著名的甜煎饼果子
crepe， 对。那个也挺好吃的，我也挺喜欢吃的。
是，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饼，我特别高兴。但是当他们往里面放奶油和巧克力的巧克力酱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受不了。
对，
然后我觉得那在巴黎是当时是待了多长时间？后来
待了一年多一点点，然后就因为第二年你就要去纽约，就因为 transfer 它就只有一年，但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我在去巴黎之前，我对巴黎的理解就是那个爱在黄昏日落时，爱在就那个三部曲，
对三部曲，对对。
然后我对，因为我们学校当时在那个 Rue Saint-Honoré 旁边一条小街叫 Rue Saint-Honoré， 就卢浮宫那块儿，然后离马黑什么的也挺近的嘛，然后我当时刚去巴黎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我太熟了，这电影的所有的地方看过800遍了，
走过一遍，
对，然后包括他们什么坐那个摆渡停在的那个港口啊什么的，后来我住的那个地方，我如果想过河，我也可以坐那个渡船过到河的对面，我觉得还挺神奇的，然后是个挺不一样的经历，而且我觉得幸好第一年是在巴黎，不是在纽约，要不然我可能，
所以你相对来说更喜欢巴黎多过纽约？
我觉得对十八岁的我是一个好事儿，没有那么繁杂，因为我是个特别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然后在纽约，因为后面大二、大三啊、大二和大四都在纽约，我能感受到那个环境特别不一样。纽约尤其是华人啊，然后包括学 fashion 这一圈又是这一圈，大家就特别 bonded together， 是一个特别黏的那种 community，什么你都在一起，你很容易被这些人就是他们
带走了。
然后但是在巴黎待了一年，我大概已经知道我喜欢什么风格，然后我对一些艺术门类已经有一些感兴趣了。如果我觉得第一年在纽约，我可能还在 figure out 我在这个群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没有 figure 我自己想要干什么，喜欢什么东西。
不过我觉得巴黎可能它这个城市就是这种感觉，就包括我在巴黎的时候也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朋友，就是 你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交际的人，或者说他们也觉得不必要跟你交际，没事你喝水，然后就说你可能就是反而这样的情况让你可以开始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然后我有很多的，其实像我自己现在也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的，就是你习惯于就是每天在这个城市走来走去，但是呢你又很清楚这个城市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不会跟你有什么交集的，然后你就开始去感受，纯粹的去感受这些街道呀，每个咖啡馆啊，然后包括可能对你来说更多的还有一些展览啊、艺术啊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很多的习惯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
对，
所以 我想问的是，就是其实你作为设计师来说，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有很多的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些观念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树立起来的吗？
嗯，对，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谓局外人的视角，
嗯，
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成型的。嗯，因为你知道你跟他们不会产生太多的连接，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其实就是一个翻译的，你不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设计师跟艺术家 是不一样的。
嗯，
艺术家是自我表达，设计师，
哇，这个概念特别有意思。
嗯，
特别有意思。嗯，
就设计师你还是要做出来东西给人用的，你不管你是做家具设计师还是你做服装设计师，嗯，视角是应该不一样的，不应该是纯自我表达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巴黎就是 form 我最重要的是这个局外人的视角，然后把这个事儿你可以看得很明白，它就是一个事儿。
嗯，
然后你做这个事情是不光为了你，当然有为你的部分，有你表达的部分，但你表达的部分要有一个度，不是全部。
嗯，
然后你要服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就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也是我喜欢我这个工作的一个部分。
嗯，
不全然所有人围着你。
嗯，
嗯，虽然我也很喜欢那些时刻，我觉得
嗯，
嗯，比如说每次时装周谢幕啊，或者是弄那个秀
就那个 highlight 的时候，
对，你就觉得我的天哪，嗯，我简直就是
明星
主，对，
公主，哇，这个更好。
然后，但你明确的知道，就是你一年就两次这个机会，
嗯，
你在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就体验一下吧。你平常你该去工厂就去工厂，
嗯，
你该做你的这些日常的交流，你就做你这些日常的很 basic 的这些东西，嗯。我觉得这个 mentality 很重要，就是这个思维。
我觉得我现在非常赞同你的这个。
嗯，
其实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
哦，
对，
因为你是个明星啊，
就是我是个艺人啊。
嗯，
其实我一直跟自己这么说，就是因为就是不管是做模特的时候，或者最近就是有热播剧嘛，其实大家都会突然对你报以非常聚焦的目光啊，同时给你很多很多的赞许。
嗯，
然后我觉得我甚至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害怕这些东西的，因为我很怕自己就是说你完全陷入到这些赞誉当中而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或者说自我审视的能力。
嗯，
然后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我非常清楚可能你一年就这么两次。
嗯，
对于我来说可能它也是有 limit，它也是有这个次数的限制的。
嗯，
但是这些东西它只是那个 sparkle， 只是那个，
对对，一下，
对，就是一下就没有了。
嗯，
就是那个烟花其实不会持续的存在于你的生命当中的。
嗯，
而且也不可能，没有人可以永远享受这些东西。
嗯，
所以就是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我会变得更多的去享受生活的这样的每一刻。
嗯，
就说比如说享受我们此刻的聊天，或者享受我即将要回去做的那顿饭。
嗯，
然后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可能是更实实在在的东西。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是每一季的创意，每一个 detail 一个一个的去 confirm， 然后最终去确认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真正的是要去放在你的作品里的。
对，我觉得我越来越想要达到的那种工作状态就是我每天可以持续输出。或者我想要用的时候我能拿得出来。比如说前两年的工作状态，就刚做这个牌子的工作状态，我还在一个极度兴奋的那种状态下嘛。
嗯，
因为是很新的，所有事儿都很新鲜，可能一直在给一直在给一直在给。然后因为你毕竟你已经积累了20多年，然后学艺术就是学这个设计你也学了6-7年了，然后工作了也工作了一小段，然后开始做牌子，那你是有6-7年这些东西稍微可以给一些的。
嗯，
然后我觉得在那个阶段赞许是特别重要的。
嗯，
可能对我来说。
嗯，
因为我不是一个天生特别自信的那种小孩。 在这样的家庭，
需要服务员
的家庭，对，
有人肯定你服务的不错，
需要很多肯定。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不管是市场的反馈肯定，很多店开始买你也好，还是收到很多很好看的消息也好。
嗯，
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接着做下去。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激励了我慢慢可以做。现在慢慢的能够让我特别高兴的点就是我想要的时候我想用什么的时候我能拿出来。比如说我今天我 plan 好了我这一周周二周三我要做这个项目， 我大概有三四十个设计，我希望周二周三能做出来这三四十个设计。那如果周二周三我能从周二的早上坐在办公室，坐在桌子上，然后打开我的电脑做点 research， 然后到周三的晚上我这三四十个设计出来了，我就觉得那简直就是
好有成就感，
特别好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不是你想要它就能出来的，
是
然后我现在慢慢的也理解，就是输出和输入是一个双向的，你必须都得有的这么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想要周二周三能输出，那你就要周一和周五要输入，要不然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长久的滚雪球滚下去。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包括表演，包括所有的跟艺术有关的，就是你需要输出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量大到我有的时候都会担心说我此刻有，我下一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就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我相信对你来说，因为我也接触很多的那么多年了嘛，就各种的就是设计师，他们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年轻，二十岁出头就已经全国闻名，然后到处作秀，然后有很多的客人。但是到他们比如说过了十年之后，就开始有一种枯竭。包括其实你知道 fashion 这个东西又很难讲说它真正的一个标准在哪里。可能唯一的标准就是你能卖，
对，
你要一直能卖。但是就不要说就是个人设计师了，那些就是大的品牌其实他们的销量也一直在轮转，就是一会儿是这个卖的好，一会儿是那个卖的好，然后这一季有一个牌子突然就是可能你觉得它都快死了，然后它突然有一季特别好。 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对于你来说你是怎么考虑自己的一个持续的发展力。
我觉得就两个方向吧，公司是公司，我自己是我自己，就这个我一直看得很清，我一直不觉得公司属于我在我爸的教育下
所以公司现在也是有投资人的是吧？
公司有个合伙人对，但他对他也有投资，然后他等于在做 CEO， 然后他就在管这个公司
上税的事情是他管
啊，对，我爸现在非常的高兴对，但是就是等于那一趴你已经有一个合伙人，那那个东西它本来就已经不属于你了那在这个工作里面我得给到我的全部，毕竟这个公司它叫我的名字而且是我做的，这是我觉得我唯一会做而且擅长做的事情，也是我愿意一直干的。那自己来说，那就作为一个设计师，我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师，因为我还算很年轻在设计师里面。
当然
我一直跟他们说我特别喜欢 Andy Mollemeister 因为我觉得他不光是一个设计师，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生活，比如说他后面跟 Cerex 去合作做一些陶瓷啊他自己去从设计作为一个出发点吧，然后去触达了很多不同的所谓艺术领域，但是都是那种实用性艺术领域我觉得是有意思的。然后这个行业还有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有意思的点，一个是我确实很喜欢设计这个每一个系列都很有逻辑，我很喜欢很有逻辑的东西因为这个系列你要怎么排兵布阵就是你每一季你感觉你都是再来一次机会重新来过，这种感觉六个月一次六个月一次特别的舒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工作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您啊，然后比如说就是这些机会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是不会有的然后再来就是自己的成长现在的我跟三年前的我在设计上我觉得肯定有很多成长也许那种很 sparkle 的那些东西不像原来那么就是一下 spar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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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sparkle 每天觉得自己好天才这个 idea
各种绽放
对，但你现在我现在会就是刚才说的，我能感受到那个我已有的输入，还有我知道我的输入能带来输出结果这种踏实的状态，特别好。但没准儿，因为现在才做了三年，没准儿等做五年的时候，我又开始期待那种 sparkle 的状态。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它是一个轮回，而且我从来不相信这种线性的，任何人的成长我都不相信线性的成长，我觉得一定是这种，我觉得
迂回曲折，
对，迂回曲折
对
是好的，这样你的 等于就像戏剧一样，你才有冲突，然后你才愿意活着，要不然你都不觉得你在活着。如果每天平平淡淡的，
嗯，那你觉得就是因为设计师其实他本身也是，尤其是你个人的牌子，其实肯定会体现你对于生命的一个看法，或者对女性的一个看法。现在是只有女装是吗？
现在只有女装，
只有女装。嗯，未来可能会有男装吗？
应该很快，我们想做一个男装的 capsule，就是比如说15-20个 SKU。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对于就是其实你想展现的品牌的形象，就是那个非常具体的形象，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肯定有啊。但我觉得根据我的年龄的成长肯定也会不一样。可能刚做这个牌子的时候很多事情很理想化，我觉得我希望穿我衣服的人他们去什么样的美术馆，去什么样的餐厅，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慢慢，但是到现在因为也有认识到一些客人，哪怕是买手店来跟我说什么样的人在买我们，或者比如说小红书或者什么的，有很多人来私信我，然后你去看他们的主页，你觉得千奇百样是特别有意思点。他们把你的衣服穿成了他们的样子，这也是慢慢的我意识到刚才说的，我觉得设计师应该当一个翻译者，而不是当一个那种阐述者，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是把我的想法或者我的理解，我感兴趣的一个东西，用一个系列的形式翻译给了所有人，然后所有人就像读书，比如说许渊冲翻译很多就是外国人的那些书，他翻译完了，我们看完了之后，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但他做的这个翻译的步骤，是我原来读不懂法文，我原来读不懂英文，但是我在一个我知道的语言，但对于一个我熟悉的语言，每个人他能 get 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希望我的就是受众是千奇百样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因为你也提到了翻译嘛，就是如果用翻译文字来作为例子的话，其实除了翻译者本身他是对两种语言都有非常深的造诣之外，其实他本身的文学素养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我的什么 role， 就是我的工作应该就是在这儿，就是我本身对于设计的理解就是在翻译这个步骤，不应该到我要教育我的什么受众你要有个什么样的 lifestyle， 你要穿着衣服干嘛，因为我原来是这样想的。但慢慢的我理解了，我只是把这一步做好了就很好了。比如说一个妈妈来穿我的东西，那我都不是妈妈，我教育人家干什么呢？
对，所以你还是很实用主义的嘛。就是会有这种设计师吗？就是说哎，你比如说你的体重超过多少了，你就不适合穿我的衣服了。甚至于就是有一段时间时尚界还会把这种观念来作为一种卖点嘛，就感觉说对，你穿上这个品牌的衣服，你意味着你是怎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 level。
对我来说不会，不，当然因为我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因为我没有什么缪斯什么的，我不是那一派的我可能因为我可能是我衣服的第一个穿着者，或者我们办公室的这些人都是第一波穿着者。那我们办公室的人的身材虽然就也有50多岁的女的或者什么的，但也不是说那种千奇百样的，所以呢确实如果不在这个群体内的很难穿的就是很难穿得出来但是不代表他们不能穿或者什么的，我觉得也挺不一样的。我记得昨天还有一个收到一个客户投诉说你这个 V 领太大了不是这件也挺大的就是说你这个胸大的人一穿全都漏了然后我就想好像是哈，那不能因为我没胸我就想不到胸大的人。
我完全明白这种设计其实我也有类似的衣服，然后每次穿出去的时候都在思考会不会被别人投以比较另类的目光啊异类的目光，觉得你怎么穿的那么漏。对，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你后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我想听一下。
后来我就是后面的 V 领这儿都会有一个盼，就你可以别一下
所以它就变得，但是你不会介意说就是比如说领子的线条 遭到了一些破坏之类的
啊，我就不一样。我一直觉得我一直想做的设计是那种 one piece，我觉得不管你是有上身跟下身还是没上身跟下身，你应该是个 total look， 你应该是一个 piece 整体的状态，那一个细节它可能是很重要，但是你一个 piece 你有那么多个细节呢，那根据每个人的身材的不同去有一些 adjustment， 它不会大面上的影响这个穿着者是穿着者嘛，翻译者是翻译者嘛，各自干好各自的工作。
哇，你真的好实用啊。那因为我有很多设计师的朋友，他们会就像你说他们有所谓的 muse， 然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其实品牌也会隔绝一些客户，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会希望你自己的衣服是老少咸宜所有人都能穿的那种吗？
现在情况就是老少咸宜，而且我觉得我不是没有 muse 吧，但我的 muse 可能是一种状态，比如说上次我跟你说我很喜欢三毛，然后我很喜欢 Georgia O'Keeffe， 就是那个画花的在 新墨西哥画花的那个 女的，然后原来很喜欢波伏娃，现在慢慢的觉得女性主义我在思考这个事情，毕竟我还很小我没有想明白女性主义这个议题。
明白。
对，我觉得他们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自由的状态，比如说 Georgia O'Keeffe， 他愿意一个人孤独的在新墨西哥那个沙漠自己生活那么多年，哪怕有伴侣他也不愿意跟伴侣生活在一起，然后他就来回的 travel， 然后到70多岁的时候他又找了一个20多岁的是他的画画的助理，变成了他的恋人
爱人，
然后两个人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是你可以敞开了想的，不是在一个这个球里面去想的。然后三毛也是啊，为了爱情愿意去搬过去，但是因为他搬过去所以他体验了这些不一样的人生，如果他不住在撒哈拉他写不出来撒哈拉的沙漠。我觉得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选择你才有后面的这些好事儿发生，然后 Georgia O'Keeffe 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他能被人记住，所以你说是他选择孤独还是孤独选择他呢，这就是鸡跟蛋永远分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我 muse 的状态是那种比较自由的
状态，
对，追逐生命比较 active 的状态吧。
明白，有意思。但是你会觉得说就是随着你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某一天你的就说伴侣这件事儿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伴侣还是会影响到你感情生活吧，可以说是影响到你很多的想法和思考的。你说就是我们刚才聊过要不要谈恋情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聊一下。对，就是在有伴侣和没有伴侣的时候会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吗？
当然，因为你每天跟这人待在一起啊，
你会受到对方的一些影响，还是说受到感情本身的在，或者说你的情绪在感情当中的波动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都没有自我审视过这个点。但是我觉得确实你的情绪是会受到感情，因为你进入到一段感情所影响的。然后我是那种一旦陷入了咱们就 100% 的人，如果不陷入咱就别就别陷入了。对，所以那你的生活重点你会就是
完全就变了。
这个当然会影响你的工作，好的坏的都有我觉得。然后他的兴趣变成你的兴趣，有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挺恋爱脑的，这样挺不好的。但我觉得恋爱脑也可以女权，就是这是自己的选择，对吗？
对，看怎么解释嘛。
对对对，但是设计上我觉得会啊，就是你会慢慢的从我喜欢什么变到开始关注他喜欢什么，你穿了什么他好像特别的觉得很好看，他会夸奖你。可能是因为我很需要夸奖吧，我也不知道。对。然后你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融入，包括他的一些穿着。当然他是个男的嘛，但是他穿衣服的一些细节，他有一件夹克是一个那个西装，然后就前面是梭织的，后面是针织的。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那个针织做的又很像梭织。然后有时候就会看他的衣服，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前提是找了一个还挺会穿衣服的男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找了一个完全不懂怎么打扮的，因为直男很多都是这样的。
我前男友是一个那种 IT 男。
嗯
嗯。然后我跟他在一起。
真的有格子衬衫吗？
他没有，但是真的很朴素。但朴素我觉得也很好。我跟他在一起四年，就我从纽约就开始跟他在一起，然后回国之后才分手的。他就是那种生活里最重要的就是工作，工作完了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就是理财投资。然后就是他的三两哥们儿一起聚在一起谈理财谈投资。然后
你会觉得无聊吗？
我不会，我那段时间就对理财投资特别感兴趣。
哦，真的？
对，然后我甚至还开了自己的账户研究这个，当然赔了好多钱，就是因为你不擅长啊。
是。
但我觉得那种生活方式，后面分手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生活方式不是我想要的。如果我在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我就天天想着我现在账户里有3万块钱，我要怎么去搞这3万块钱，而不想着我要怎么把这3万块钱花好，让我自己过高兴了。我觉得观念上不太一样。
那刚刚既然讲到了钱啊，其实做设计这个事儿吧，挺少人能养活自己的。是吧？但是我上次听你说你是把自己养活的还不错，
还可
以。所
以
你觉得重点是在哪儿？
重点是不要把它太私有化了，你把它想成一个公司。
所以就是用一些商业逻辑跟自己的创作结合来做一些事情。
因为比如说要给自己设预算啊。你做开发，你开发要真的往海里了做，你能做个30-40万、100万都没问题的。
对对对。
但比如说到现在我们每一季的开发可能就10万块钱预算，从买面料到做这个 sample 的样衣。那这些东西你就要算好了，每一步你能花多少钱，然后包括做一些商品规划。那你知道你不要浪费太多的款，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一季你想开发200个款，那咱最多开发250个，不要过度开发。然后这样你在设计的时候就一切倒叙的逻辑吧。我很喜欢以倒叙的逻辑工作。以终为始。
倒推。
对对对。
是。好，那我觉得今天聊的也挺多的。然后其实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刚才讲到了说是什么样的女性会去穿若涵的衣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希望穿上你衣服的之后的女性她会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她的给人看上去的样子会是什么样的？
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原来可能不是很挺拔，但我现在也不是很挺拔，我现在也挺随意的。但是当我穿上，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嘛，我不是那种正经的就是大众审美里的好看的女孩。我会觉得穿上我的衣服，首先我对比例这个事儿我就是不想了。因为原来在自己做牌子之前，我还会想我穿这裤子会不会显高一点，我穿那个会不会显高一点，显得瘦溜一点。现在我觉得穿我自己的衣服我就不会有这方面考量，因为一切的东西好像没有体积这个事情在存在，就是一切它比较流动。这个的 inspiration 是来自于我看很多画，然后我发现很多画的那个体块，它不是刻意的说要用一个块来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它的比例是在随意变换的，然后在这些变换的比例里面你再来去找虚实。我觉得是很有意思。那如果把人的身体你想成一个体块，然后作为一个比例虚实，你如果想要一个把一个不是比例特别好的人虚化掉，那衣服应该怎么表达这些体块？可能在每次做设计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是在做一些拼图。就是我要怎么用颜色来表达这些块的虚实的想法。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不太在意身材的这个东西了。然后第二，我会觉得很好搭配，我不会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这个裤子搭什么上衣啊，我这个上衣
拿出了20-30件
对
都没搭好，
穿戴什么眼镜啊。就是我觉得就比较闲散比较舒适。然后我也希望
怎么搭都行。
对，我的我的受众是可以衣柜里打开几件可能若涵的衣服，可能有几件其他牌子的衣服，那随便搭什么都好搭。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去占用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一直相信衣服是服务于人的，那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事情。 干嘛要在这件事情上花那么多时间，既然你都花了三四千块钱买了一个设计师的东西，那这不是他的工作让这个事情变简单吗？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styling， 你把这个当成一个爱好，那就是另外一说。对，我觉得就是希望穿若涵的女性是比较自由的，比较舒适的，然后不用去费尽脑子多想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多场合可以变换的，我觉得也很重要。像我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上班你又不能穿特别暴露，然后但你晚上呢如果出去玩你就特别想展示一下。所以像有一些衣服我觉得是可以不同方式的，比如说加一个什么或者拿掉一个什么，是可以有不同场景变换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总体来说你是觉得就是穿上若涵的女生她应该是一个更轻松的状态，
对，
然后她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的因为若涵的衣服而变得更加的随意，
对。包括不需要打理什么的。
是，比如说像你今天这样一个 one piece， 然后头发也简简单单，然后也基本没化妆但是依然是有你自己的风格。好的，今天聊了很多啊，然后我们也是通过正常生活更多的了解了若涵这个人，包括他的设计的作品。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现在是在哪里可以买到？跟大家讲一下
啊，打广告吗？
就来都来了，
你在连卡佛啊什么的，对，
一些买手店
啊，一些买手店，然后一些商场。
商场也有，然后网上可以NET-A-PORTER 之类的，
对 NET-A-PORTER 也有。
你看我都去搜了
哇
好的，那今天谢谢若涵啊，
谢谢。
我觉得你的经历包括你的作品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也期待你更多的作品，然后或许我们过几年再聊，你会对你的设计包括你的生活又有不同的看法啊。
对，期待咱下次。
好的，谢谢。那我们今天的正常生活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